我在运动。
我在煎萝卜糕。
我正赶着上班。
哼，我要赶着去上课啦。
这个时候我们都在听夏志平制作主持的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带给你最热门的时事访谈，
最感动的人物专访，
最直接的民意表达。
对，让我们一起收听
早安台湾。
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今天是2025年4月30号星期三。在今天的访谈单元里面，志平要跟您来聊电影。待会呢，我跟资深的影评人米勒雄，我们要专访导演王正一，来看一看马上就要上映的这一部《跳进部落的孩子》。这是一部纪录片，讲的是舞蹈家、编舞家布拉瑞扬的奋斗故事。来，马上请您收听今天的访谈单元。
早安笔记本，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又要来看电影了。介绍电影的话，我们一定不会忘记我们的资深影评人米勒雄。雄哥早安。
志平哥早，全国听友大家早。
是，谢谢。另外我们今天邀请到另外一位贵宾来到节目当中。各位，我们今天要介绍的片子，我看完预告片我真的是泪流满面哦，这个感动得不得了。雄哥你不要偷笑，因为我知道你也是啊，掉眼泪掉得很严重。这个片子叫做《跳进部落的孩子》，这是一部纪录片，他的导演王正一，王导演今天来到节目中现身说法，跟大家分享拍摄这个片子的过程啊。导演早安。
早安，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早。
是，谢谢导演。这个这是一部纪录片。
对啊，
跳进部落的孩子，跳其实是跳舞的跳，但呢我们看到他的这个介绍之后，我才知道原来讲的是这位舞蹈家布拉瑞扬。我想先请导演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片子拍了8年了。8年前是什么样的这个机缘啊，会跟这个布拉瑞扬合作去拍摄他们的纪录片？
一开始是因为我们接了一个商业案，是法兰茨委托要我们去拍布拉瑞扬老师的故事。那时候他刚创团，然后回到台东去带这些原住民的舞者跳舞，那是一个蛮励志的故事。所以法兰茨就想要去把这个故事传达给所有的观众，那我们就去拍了半年左右，做了一个8分钟的影片。然后结束之后，制作人他就觉得说这个舞团非常的有趣，他们的创作其实都在生活里面发生，那他就想要继续记录。那老师也觉得说，有一个团队可以在我们创团的时候草创时期在旁边记录也蛮好的，所以就允许我们出现在他们的生活里面。那我们就这样子阴魂不散待了8年。
为什么要长达8年的拍摄时间？我非常好奇。
因为其实一开始我们没有预设说这个片子会长成什么样子，然后我跟制作人其实都没有拍过长片的经验，所以我们有点在边拍边摸索。那时候其实也还没有定好主题到底要讲什么，所以拍就有一点迷失方向了。到2019年的时候我们中间有中断，然后一直到2020的时候疫情爆发，就大家都失业了，失业只好去跟政府拿钱就去拿文化部的补助那很幸运就拿到补助，然后这个补助是拍出一个长片嘛，所以就我们就开始就发现说我们过去拍的这些东西要把它整理起来了，所以那时候才决定说要把它长成一个长片，所以又再经过2-3年的时间拍摄跟剪接。对，
雄哥常常介绍很多知名的这个纪录片的导演来上早安台湾节目。这次他推荐，一定强力推荐，一定要找这个王导演来上节目，而且这个片子实在太好看。雄哥，你推荐这部片子的理由是什么？
我觉得第一个当然就是说，我以前到现在我都很重视那个创作者的相关的一些东西，因为其实你从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很多人啊为什么会就是无怨无悔的就是投入这个 可能外人看起来是觉得没有什么的东西，
嗯，
那其实导演自己本身也是一样，你看他第一次拍长片，然后投入进去八年时间，然后加上布瑞拉扬这么出名，我们大家就算你没有看过他真正的在舞台上的表演，你都听过这个人，
嗯，
那更不用讲说你看过这个片子以后你会非常的感动，就是说他怎么样的，怎么讲，就是其实有这样子的故事的原住民朋友非常非常多，然后他们都在各方面啊就是发光发热，
嗯，
但是我觉得应该被看到这样子。
是正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今天我们看到了跳进部落的孩子啊这个纪录片。导演，我想请教你，所以这八年的拍摄过程当中应该看到很多让人感动的故事吧？今天我们时间真的也只有短短的半个小时不到的时间，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些其中的故事吗？
有几次就是看他们在台上就是谢幕的时候，因为他每次谢幕的时候老师都会让所有的舞者站到台前，然后介绍自己，然后说你自己是谁，然后从哪里来，哪一组这样子。然后在五周年的时候，他其中一个舞者叫不耐嘛，然后他就讲就哭了这样子。然后我每次看到他们哭，其实我就会蛮感动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知道那背后其实很不容易。然后那时候刚好不耐也准备要离开了，所以那时候就觉得说，哦，我记录这么多年，然后看着他们这样子，从一个很青涩、想要很天真、单纯对舞蹈的热情，然后进到这个舞团，然后像家一样跟大家相处在一起，然后有一天他要离开了这样子。对，然后那一天布拉哈也哭，我第一次看到他哭，因为他那一场是在台东，
嗯，
那一场其实票房不好推，他们台东的习惯是其实事先都不会先买票，所以他就觉得说我们在台东耕耘这么久，然后台东人是不爱我们了这样子，然后可是在最后一刻全部观众都进来了，
哇，
然后他在台上就是讲到哽咽这样子。
哎，那我想请导演先讲一下这个你这样讲可能大家不知道，因为还没看过电影嘛，
嗯，
就是布瑞拉扬他有做一件事情，
嗯，
就是一直在推广就是在部落跳舞这件事情，
嗯，对对
你可以稍微先介绍一下。
其实老师回去之后他最重要就是说让台东或是让花东的小朋友他们有机会可以跳舞，然后另外一方面是他做了一件事情，是他会每年有两段时间，上下半年可能各有可能一两礼拜时间回去台湾的各个部落去做部落巡演。那个部落巡演就是完全免费的，而且是在一个户外的空间，譬如说是篮球场或是活动中心。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伟大，是说他无条件的就是演给这些族人看。那另外一方面他也是想要颠覆一下族人他们对于跳舞这件事情的看法，因为他小时候就是没有机会，大家不知道跳舞是什么，
嗯，
所以他被反对，
嗯，
那他不希望这件事情在部落还有这么就是说大家还有很多不理解，因此扼杀了小朋友他们的梦想，
嗯，
对。
那你可以讲一下就是成员里面有哪一些族吗？嗯，
哦，很多
来来去去，应该不止我们看到的，来来去去，就是我现在目前所看到的影片里面，就是可能只有几个人，嗯，可是其实应该来来去去很多人，对不对？
来来去去蛮多人的，
嗯，
然后
那有哪些族呢？
卢凯、台湾、阿美、卑南，这四个大宗，对，比较在东部南。东南部，
嗯，那里面最小年纪的，我看到有一些小朋友，就是有参与的那个年纪，大概是从最小是几岁？
最小的，因为奥鲁那时候最一开始他还在大学，他就已经跟着舞团在跳舞，那时候他还大三，嗯，但他现在已经大概三十左右了，
哇，
他一直留着，所以他算是最年轻的资深舞者。
嗯，
对。
导演，我想请教你，就是我看到这个片子的简介的时候，其实就是布拉瑞扬老师他一开始啊怀抱的这个跳舞的梦想，但是一直不被认可，
嗯，
他的爸爸会跟他说啊，你一个男孩子去跳什么舞，
嗯
啊，男孩子难道印象中就是应该要去打猎吗？或者说就应该要是去当司机吗？或者是当一定要当一个什么之类的，
嗯嗯，
可是每一个孩子都有他的梦想，所以我们如果回到这个片子就是鼓励每一个孩子们要有自己的梦想吧。
嗯，
我看到这一段我就立刻想到林怀民，就没想到他自己本身其实跟林怀民有一个渊源，
哦，
可以请导演介绍一下。
哦，其实他十二岁的时候就是因为看了林怀民的渡海，然后他立志当舞者，就整个人被触发，嗯，那个很戏剧性，嗯，然后就在他的房间贴了云门的海报，林怀民老师的头像，然后写舞出一片天 林怀民第二，这样立志要当舞者，可是马上被他爸爸泼冷水。那后来就是在十五岁的时候，他就决定去考左营高中，偷偷的去考。然后他去考的时候，因为他觉得他自己很有运动细胞，可是他不知道平地人可能五岁、十岁就开始学跳舞。然后学好几年，
这是一个专业的东西。
对，然后考民族、考芭蕾、考各个项目，他完全不行。结果他很沮丧，要离开的时候，有一个老师就跟他讲说：“如果让你进来，你会不会继续念？”然后那个人就是林怀民老师，他就进来了。
哇，
就是这么戏剧性。然后一路这样子，从左营高中打下基础之后，念了北艺大，然后顺利进了云门，让老师提拔这样上去。
我们可以在影片里面看到他跳那个行草，真的是很感动，就是非常的厉害，就是完全把林怀民老师的那个舞作的精神啊，我觉得表现得非常好。
是，尤其导演刚刚在讲那个林怀民老师对他说，如果你可以好好跳舞，
等于是魄力啦，等于是魄力，对对对，改变他的一生。改变他
的
一生，
我整个鸡皮疙瘩全部起来。
然后其实后面你还会看到，其实像普纳也是，就是里面很多人都有类似像那个布瑞拉扬他的故事一模一样，就是家里人是反对到底的。
哇，所以
连一个梦想可以触发那么多未来的种子，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也想暂时做一个小小的结论了，各位听众，如果你听到刚刚我们的两位受访者，王正一导演，还有就是弥勒熊熊哥的一些分享之后，我觉得你应该很庆幸吧，如果你原先就可以把自己的理想一直坚持下去，你想学什么，你想做什么，你就可以做得到，你就可以学得到，这是一件多么可贵的事情。更何况还有布拉瑞扬的潜力摆在我们前面，有多少人他们没有办法受到家长的肯定，或者说有多少人他们因为家里面的经济状况或是其他点点点任何一个状况，他们没有办法发展自己的兴趣的时候，那个被限制的感觉我相信是很不好的。但如果你觉得今天你要受到鼓励，所以我一定要强力推荐大家来看《跳进部落的孩子》Dancing Home 这个纪录片。
没有，我觉得就是人一辈子啊，很多人都不晓得自己要干嘛，有人到六七十岁还不晓得自己活着是做什么。
真奇怪，
我跟他说，哇，你十二岁就决定要当舞者，然后他就说，很正常啊，我十二岁就是应该要知道自己要干嘛了。
没有，我还没讲完，我是说，就很多人一辈子不知道要干嘛，但是其实啊，如果你真的自己要做什么的话，就是要坚持到底，真的，不然你真的白活了。
其实这部片很多也是在讲认同啊，那认同有很多面向嘛，
是，
然后你真的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跟你想要自己成为什么样子，这个是在片子里面想要讲的。那刚讲舞蹈追求梦想这件事情是一个面向，那另外一个面向是说，其实他去了左营高中，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很大的转捩点，是他在那里得到了舞蹈的扎了一个根，然后被认可。可是也是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刻意的把自己原住民那个身份抹除
掉，
因为他刚去大城市，他去了高雄，是他觉得他被歧视，那个歧视严重到是他不敢坐计程车，因为他怕计程车司机不载他。对，然后同学都会笑他的口音，所以他那时候就很讨厌自己是一个原住民。然后所以他花了，对我来讲，他花了很大的努力在那里得到一个主流社会的认可，可是他其实是把他过去的东西整个杀掉，然后他现在四十岁，就到他四十岁的时候他再回来，然后花很大的力气慢慢再回到部落这样。所以我刚认识他的时候，我会觉得隐约会觉得有一点疏离，那别人可能不会觉得，大家看到荧光幕前就觉得说一个成功的
很亮眼这样，
对，成功的返乡青年回到部落里面去，
其实不是，
对，对我来讲他是有一个隔阂跟很孤单的疏离感在。
哇，所以
那我觉得到时候大家看电影里面都会有很详细的一些表现这样子。我觉得导演，我想问导演，就是说你自己拍了他之后，你自己有没有对你人生有什么启发这样，就是在他身上有没有看到自己的什么部分这样。
有啊，就是因为我会感觉到这种疏离感，就是我自己也会有，我自己本来就这样子，就也是有点自卑啊，然后也会很在意别人的看法。
你自卑什么？
自卑自己能力不够啊。
我以为是外表这样。
这个不会。
然后嘞，
然后你看到他就很努力想要花很多力气，或者说浪费很多力气在取得别人认可。
对对对。
可是后来发现那东西不重要。那也是他回去之后，他其实一开始也是觉得说，哦，我回去我要像个原住民， 但后来发现原住民这个是个标签，就是这个认同感是个标签，就你不要刻意去让自己要像什么样子嘛，像他们都会去做部落填调，在不同的部落去学习文化歌谣。
嗯，
那有个舞者他就说，你学这些东西不是为了更像原住民，你是要像一个人。那什么叫像一个人？就是你自己是谁，你应该从里面慢慢的从生活中体验中慢慢的内化成自己该长出来的样子。对，然后老师后来其实我觉得他这八年的转变就是说，他从那一个很刻意想要找回自己原住民那个样子，他后来也接受说啊，我自己的养成其实就是、我就是西方的养成、
我要帮导演拉回来，我是说你自己
讲到他的部分，
对对，我要拉回来是说，其实我看他这个过程，我后来也在想说、对，我在面对创作这件事情、其实我也很担心，也会很害怕说自己是一个什么样的创作者、然后怎么面对创作，别人怎么看。
是，
那后来我其实过程中剪接很痛苦啊，就会觉得说创作不是应该是一个很开心的事情吗？它应该很纯粹、可是你当有这些东西啊、外来的一些压力在的时候，你就会忘掉那些本来应该很纯粹的事情，或是你没有办法做你自己本来的样子。对对对，所以我后来在剪接很后段的时候，其实我都一直在跟他对话我每天看他讲那些话，然后我一直在想说，对啊，他就是这样子经过走过来的，那我在面对创作的时候，其实我应该用一样的心情去看待。
所以你有跟布瑞拉扬讲过什么吗？
我没有跟他提到這個東
西。你要不要跟他讲讲，在这边跟他讲一下這樣
但是我一直有
内心的呼唤
我就是我一直内心其实蛮感谢他最后成全这个片子，因为我在很多访谈有讲到，就是说他其实在看初剪的时候，他其实是、不满意这个片子的、对，他其实到最后版本他现在都还没看过。对，那因为上一个版本他就觉得说啊，跟他期待的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争执了很久，那争执到最后他就说好算了，他觉得这个是我的创作，他不应该要这么一直这样子。
没有，因为他自己本身也是创作者、
对对对，所以他觉得说，
所以你什么时候让他看最后 final 版
本？我都有让他看啊，他不要看啊，
不是
他坚持不看。我们金马放的时候我就说那个什么时候 QA， 然后什么时候放映，那你可以这个时候到。他就故意就是说时间放映时间到了，他说啊，我跟人家吃饭还来不及他故意的，他就说他不想要看到自己在荧幕上。对对对，我觉得他可能这辈子都不会看，
被阿姨摸那个
被阿姨摸了自己、最神圣的
地方下水
这
样
哎呦呦，
没有，这是原住民的那个传统习俗
啊，某些部落会这样子，
其实我爸妈以前也这样子
是
就小孩子长大了要摸一下这样
真的好吧我们先请导演和熊哥休息一下，进一段台呼，台呼之后马上再回到节目的现场来。
早安台湾，你正吃着什么样的早餐？吐司加火腿蛋，咬一口，然后收听中央广播电台。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台台湾之音，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台湾，我是夏志平。各位听众，今天我们在节目中跟大家介绍这部纪录片《跳进部落的孩子》 Dancing Home， 然后呢他的导演王正一以及资深的影评人弥勒熊熊哥一起都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一块来介绍那这部片子其实讲的是舞蹈家布拉瑞扬的故事。也许如果你常常熟悉看云门表演，或者说看布拉瑞扬老师的舞团的表演的话，其实对他们是的舞作还有他们所呈现的风格应该是非常非常的清晰。所以导演，我想继续来请教你，所以拍摄的这八年的过程里面，当然会有一些你刚刚所说遇到一些阻力像疫情或者说经费这样子。然后可是我觉得很想请导演再跟我们分享一下，这个接受这个拍摄的过程当中这么多的孩子们
怎么选
你怎么去这决定要拍摄哪一个孩子作为今天取材的一个素材呢？
首先不奈就是很早就被选出来了，就是我们每个小朋友每个年轻的舞者我们都有 follow 一下了解一下他们的故事。那不奈是因为他在很多舞作里面很容易被看见，他的位置实在太显眼了，那再加上他其实有一个特色是他很照顾大家。那舞作他们舞作有一个特色就是说很即兴 很看现场的即兴演表演这样子，嗯，他们舞座长度都是不固定的。那这个不固定是来自于不奈有的时候，他在上台之前，他可能会跟所有的舞者聊过啊，说哎，你今天心情怎样？有没有跟谁吵架啊？状态怎么样？然后在舞座演出的某些桥段，他可能会临时丢出一些东西来，让这些人互动变成
不一样。
对对对，变得不一样。所以他是有一种很强大的，你不能说领导能力，但是说触媒，他是一个在作品里面的一个很强大的一个触媒。
是。
然后再加上我2020我们拿到补助之后，我们这些再重新回去重新的认识舞者吧，因为之前太关注在布拉老师身上，嗯，然后回去的时候才发现说，哎，怎么跟我之前想的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之前一直在关注老师。那回去之后发现说，欸，其实舞者经过五年之后，他们开始有一些不像是当初这样子，就是只为了跳舞这个梦想，然后整天耗在一起，很天真的像家人这样相处，开始有一点疏离了。然后那时候不奈刚好要离开，所以就觉得他是一条线，而且他的离开，我不能说他离开造成说舞团那时候混乱，但是就说的确那时候很多人事的移动。然后他是其中一位，那另外一个是奥鲁，他因为我想要拿来做一个对比，是他从小就没有被爸妈反对，一路这样跳，嗯嗯，可是他的身体是科班的身体，他在遇到这些原住民舞者跟他们一起工作的时候，他是怎么样融入，然后在里面得到启发的。然后还有一个比较戏剧性的是，另外一个舞者家叫王杰，本来没有要 follow 他的故事，
是，
但他就。他就给了我一段烧烫伤的意外场景这样子，然后其实他就反映着说，其实这些舞者们他们看待舞蹈的态度是跟老师很不一样的，然后这也造成他们的冲突，因为老师其实很欣赏他们那种随性然后没有拘束的生活方式，
就任由他们表现，
对，然后所以舞团的作品才会长得这么精彩，可是他也痛恨这些人不爱惜自己的身体，因为你是一个职业舞者，那布拉他是从过去二十几年他是那样子如此严谨看待自己身体的人，
是，
你下了班你应该要休息或者是精进你自己不足的部分，没有，舞者都去唱卡拉 OK 或者是就是去做他们喜欢的事情，他们觉得，我已经练够了，你要我当下表现出我当下最真的样子，我表现出来，你要我多练，我也不能多做出什么东西来啊。
所以这个也可以比较出那个，
就是他们
跟一般的小孩子他们不一样的地方。
对，所以我其实里面有很长的篇幅是在讲说，你看得出来他们是多么不同。那个不同就是布拉瑞昂从左营高中那样一路养成之后，然后他回到这里，他跟这些人的隔阂。
没有，还有应该讲说布拉瑞昂他去外国绕了一大圈，最后回到自己的地方，这一段其实也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呈现的这个是一个世代的价值观，
对，也有跟世代有关系，然后我觉得最主要还是说他们养成不一样，
那个王杰是在那个荧幕上面有全裸的那一位吗？
全裸的你是说在舞座他后面被打？
对对对对，
不是、王杰是那个被烫伤然后在医院，
有
对对对，
肿得跟猪头一样，
然后后来他结婚了。那其实影片的第一场戏他们是在跳勇者，然后这个作品的一开始是每个人自我介绍，讲自己对跳舞的梦想，然后王杰就讲说，很感谢在舞团他可以一直跳舞，
是，
可是最后他就结婚了，然后短暂的就离开了舞台。
是，我看到在这个片子里面其实有一些舞者他们的身材啊，就专业的这个舞者的身材来讲他们真的不太一样，
对，
可不可以请导演解释一下？
哦，首先就是布拉回去他其实他跳舞对于舞者要求他在乎的两件事情，就是说你是真的很想要跳舞，任何想要跳舞的人他其实都不会轻易的让他们放弃，所以不管你高的矮的胖的瘦的，其实他不是最在意这一点。然后再来是舞团其实大部分都是非科班的，那非科班的舞者当他们没有肢体的时候，他能表现出来的是什么？就是他最真诚的样子。那这些舞者们其实他们即使他们用他们没有被雕琢过的身体表达的时候，或者是他们在讲他们故事的时候，对布拉来讲他有一个 很特殊的魅力在，那这是他舞作里面最重要的东西，所以 在舞作里面你看到很多舞者他们的身材是不太一样的，但大部分都有腹肌。
我想听众应该听完导演的介绍以后会很想知道这个片子到底什么时候上演，这个讯息我们今天一定要在节目里面赶快跟听众披露一下。
这个片子在4月30号会在全台上映，然后有19家戏院放映。
嗯哼，好，所以这个喜欢舞蹈的听众朋友，
其实我觉得不一定要喜欢舞蹈，也不一定要认识原住民，因为这个你不用懂舞蹈其实都看得懂。
没有，应该说导演刚才一直有在强调的，就是回到人的角度，
是
对，就是这是一个人去去拍的，然后拍了一堆人，然后这些人做了什么。那我觉得应该每个人看了这个作品之后都会有一些启发。
是，对，我愿意再跟听众推荐一下，就是我光看这个纪录片的这个预告片的时候我就已经哭到不行。为什么？因为我觉得很让我感动的一个画面是这些个舞者最后在谢幕的时候他的每一只手都互相牵了起来。我觉得那个画面非常震撼的，导演。
就是老师很强调的那个牵手概念，因为部落其实很常会有牵手跳舞的动作，可是因为他离开太久了，然后光是这个动作他都觉得怎么跳他都其实不太熟悉。然后所以他第一个作品就是靠牵手，就是那个作品就从头到尾都牵手，50分钟都牵着手这样子不放。对，那对他来讲那个东西是找回一个回到部落的那个精神很重要的媒介。
哦，
对，
哇哦哇哦，所以真的这个片子非看不可。好，熊哥来最后再给我们推荐一下吧。
我觉得就是原住民他们在台湾的地位啊应该重新被肯定这样子。
是，这点很重要，特别是当各位也许会想到说原住民哦，有一些成见了哈。我的意思说，因为我昨天做过这些访问，他们觉得说原住民嘛就应该请他去参加歌唱比赛啊，就应该请他去参加赛跑啊之类的，请他成为运动员啊，其实都是刻板的印象。但是我知道很多原住民不愿意被冠上这样的标签。他们真的不愿意。他们只希望自己被当成一个正常的，就跟你我没有差异的一个族群来看待。
对啊，其实我里面我也没有刻意要讲原住民的议题，然后其实就是讲他们的生活，但里面可以看出一些，会点出一些当代原住民的生活现状啊。你要讨论，其实就可以从里面讨论，但我没有特别论述说他们的身份认同怎么样啊，或者是说他们的生活环境、社会就是家庭背景啊、家庭结构的问题什么的。对。
我觉得导演这部片也跟过往那个原住民的比较悲情的角度来看东西有点不一样。
没错，
大家可以做一个比较。
好，非常欢迎大家4月30号记得进戏院去看跳进部落的孩子这个纪录片。我们今天非常谢谢王仲一导演还有熊哥来上早安台湾，谢谢你们。
谢
谢,
謝,
謝，
拜拜，
謝謝，拜
拜。早安爆马仔。
好的，我们还有一点点时间来看看今天各平面媒体上面最重要的新闻啊。这个很多人这个平面媒体都把加拿大的这个大选的结果放在非常显著的版面上来。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啊，就是加拿大总理卡尼所领导的自由党在28号的联邦大选获胜，渴望拿下国会168席继续执政，但是离单独过半仍然还差4席。那么卡尼在胜选演说当中说，美国总统川普试图瓦解我们，好让美国拥有加拿大，他誓言绝对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那么川普也激起了加拿大的这个民族主义，于是乎让原本这个卡尼所领导的自由党他的声势是落后的。结果没有想到呢，因为川普的一些不管是关税也好或是一些言谈也好，于是乎让卡尼自由党反败为胜。好，这个消息恐怕今天还会持续在各平面媒体上面受到很多很多的关注啊。哎，今天节目时间也差不多到了，那么明天呢，其实是5.1劳动节，我知道各地都是放假的，那么也祝福天底下所有的劳动朋友们、劳工朋友们，你们真的有愉快的一天，可以有这个属于自己的一个非常棒的假期，好吗？早安台湾也会有特别节目播出哦。好，今天就跟您说拜拜，咱们明天再会喽。
能让你醒一醒，反正过了十二点好多一样被丢弃。